爱我们的主，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愿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让你的百姓明白你的话语，在新年有新的气象，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也在敬拜当中看见你的荣耀。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大家新年好。我们今年是教会的喜年，我们一起欢欢喜喜的庆祝教会50周年啊，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50年才有一次机会啊。我们就通过思考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回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上帝怎么样赐给他自己的教会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论，那么我们就想，如果是我们自己来写这封书信，我们会怎么来论述呢？我们会不会就想，就我们就说教会，我们就讲简单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和和气气就好了。保罗会不会这样论述呢？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就看使徒保罗，他回到问题的根本，回到福音真理，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论述，来解决问题。这是保罗的他多数书信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以弗所书2章讲到福音真理，保罗首先讲了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不要忘了自己得救前的状况啊，下一页，这是第一点，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刚才读了经文，在这新年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像感觉被当头一棒啊。保罗就首先讲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外邦基督徒在得救以前的状况归结成一点，就是我们的灵魂已经死了，是因罪恶过犯而死，时态是过去时。保罗讲了，我们的灵魂不是不单单是错了，不单单是生病了，也不单单是不完美，而是死了啊！所以这个我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在想，我要不要第一个标题叫做大正月间谈死。死是与上帝的爱隔绝，人不认识上帝，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话语，没有办法与上帝亲近，没有办法与上帝沟通，对上帝的命令没有反应，没有办法按上帝的旨意生活，没有办法荣耀上帝啊！这是我们以前的状况，我们的灵魂死了的状况。那是什么造成我们的灵魂死了呢？保罗说了，是因着人的过犯和罪恶。这里过犯和罪恶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都是指我们人敌对上帝的罪的行为，罪行啊。而罪不是刑事犯罪了，是指我们人这样一种本性，与上帝为敌，背逆上帝的本性。保罗这里罪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保罗是借用罗马军队的一个术语，是指射箭射不中靶心啊。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罪，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所想达不到圣经中上帝规定的标准，这就是罪。我们人有罪性才造成罪的行为，就是罪行了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我们灵魂已经与上帝隔绝。在世上也有很多犯罪的行为，也被罪所奴役，我们自己也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最后罪的工价就是灭亡。所以我想，我们在大正月间，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来谈死。 我们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每一位基督徒都曾经是未信者。所以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以前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灵魂都已经死了啊。问题是我们在得救以前不单是对上帝死了，但是另一方面却这里讲的却是活的，对一些坏的东西、反面的东西我们是活的，对罪性撒旦世界是活的。这里保罗讲了，我们得救以前没有顺服上帝，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却顺服三点：顺服世界、顺服撒旦、顺服自己肉体的罪性，成为这三者的奴隶。我们就在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世界、撒旦、罪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非常的痛苦。这奴役人的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世界了。世界这个词就不是指我们物质的世界，而是指在撒旦权势之下的整个体系。这三座大山中第二个是撒旦，这里保罗用的词说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邪灵，是魔鬼。因为在以弗所那地方呢，是拜假神的地方，其中有假神亚迪米女神的神庙，那是当时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庙里有几百个庙妓在里面行淫乱，以弗所还有很多行邪术赚钱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以弗所这样一个地方，当时撒旦是大行其道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就非常强调要抵挡撒旦。我们来回想我们人堕落的整个过程，本来上帝对人类是有非常美好的计划的，上帝因着爱和他自己的荣耀，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创造了人的始祖亚当夏娃，上帝赐给他们美好的婚姻，赐福他们生养众多，让他们在伊甸园里做修理看守的工作。当时的诫命很简单，只有一条啊，只有一条，就是他们不能吃伊甸园里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死。那时候呢，蛇就是撒旦了，就来诱惑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就审判了他们，亚当夏娃他们的灵魂就与上帝隔绝了，灵魂就死了，当时就死了啊！罪就入了世界，痛苦和死亡就临到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世界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了。这奴役人的这三座大山，第三个是肉体中的罪性。肉体不单单指身体了，而是指我们全人背离上帝，按自己私欲去行。所以肉体指的是肉体中的罪性。我们人死在罪中，与上帝为敌，上帝喜悦的人不去做，上帝反对的人反倒爱去做，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按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我们人类偏行己路，不是按上帝的旨意去行事了。那这里我们就想这个怎么理解，一方面讲我们人已经死了不会动了，另一方面又会动啊，又这个又被奴役还会动，怎么理解？我想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是耶稣基督讲的浪子离家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以弗所书二章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我们可以跟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平行的来比较啊，可以去对照着读，帮助我们理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回家的故事，这个浪子呢，他父亲非常富有，而这个儿子他就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要分父亲的遗产，然后是真是巴不得他父亲死啊， 离开家，然后音信全无。这对他父亲来说就好像是死，儿子好像死了一样。这个浪子在外面花天酒地，然后钱花完了，就只有去这个养猪喂猪，帮别人养猪，去服侍猪了，然后没有吃的，饿得跟猪去抢食物，猪吃的豆荚。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悲惨的状况，在他父亲眼里他是死了，另外一方面他被罪性撒旦世界所奴役，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就想这个浪子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人的悲惨的状态。人类不但与上帝为敌，也与别人为敌，也与自己为敌。人类研究的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4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7000到8500万人。而人偏行己路，人还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以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我以前有一位朋友在波士顿城里，是一位白人小伙子，名叫 Justin。 他30多岁，当时在城里的一个帮助青少年戒毒的机构叫做 Teen Challenge， 他在那里工作，一个很精神抖擞的小伙子。后来有一天我遇到他，发现他完全变了。我看到他这个头发胡子很长，穿着短袖的衣服，穿着短裤，胳膊上全是针眼。他说话好像舌头很大，讲不清楚。我就问他，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女朋友离开了我，所以我又回去喝酒吸毒。我听了真是痛心啊！我就会要为他祷告，我说 Justin， 我要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我拉着他的手，他在我面前跪下来，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帮助他。我真是很痛心啊！那为他祷告完了，他离开我以前，他问我要2块钱，说要坐公车。我就很挣扎，我到底给他2块钱还是给他20块钱？如果我给他2块钱，他生活不下去怎么办？如果给他20块钱，他又拿去买毒品怎么办？我很挣扎啊。后来还是给了他2块钱。后来2个星期以后，我收到电邮说他去世了。我立刻拿起电话给他的牧师打电话，他的牧师说，贾斯汀是我的好朋友，我每天跟他谈话1个小时。后来他就告诉我，贾斯汀是被发现死在他住的地方，是因为吸毒过量。我非常痛心，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啊。我们也看到罪性撒旦世界让人死。那罪人与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不是和好的关系。我们这里看到罪人的本性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人灵魂死了是与上帝的爱隔绝，但是没有与上帝的震怒隔绝。约翰福音3:17，我们都背的3:16，但是我们很少背的3:17。3:17，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这里震怒不单是过去，也是现在，还有将来，还有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在1741年，我们麻州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神学家，一位牧师，江森·爱德华兹，他在康州讲了一篇道，叫做《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这是一篇烧着硫磺和火石的讲道。据说当时在教堂里，有的人紧紧地抱着教堂的柱子痛哭，还有扶着椅子的椅背， 那时候感觉他们的脚正在向下滑，正在向地狱滑落，整个屋子里哭声震天，哭着感觉自己在失散当中，向上帝恳求怜悯，感觉随时要掉到下面的火里。这就引起了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类现在罪恶世界撒旦之下的痛苦，这样的悲惨，这样没有盼望的状态，这是属灵的真实啊，这是属灵的真实。不是说我们进教会以前我们自己是好人，我们进来以后别人都说我们是罪人，不是这样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得救，别的罪人也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今天对于我们在座的兄弟姐妹基督徒，我们思想以前自己得救以前的光景，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信主以前的属灵的真实状况，这就让我们更加对主感恩，让我们更加谦卑，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贵。啊，有一位基督徒，一位牧师叫做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说圣经的信息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上帝面前，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他的真正的关系。这是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伟大主题。以前我们在明尼苏达州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她第一次到教会，她听到这样的信息，她立刻就愿意信主。她就说她当时婚姻出了状况，她就感觉自己每天像是生活在地狱里啊，所以她听到这样的信息立刻就接受了。这段经文好像太悲观了，我们大睁月间讲死啊。我们看到保罗刻画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画面，这可能是我们在圣经上能找到的关于人的本性的最悲观的画面和经文之一啊！啊，那我们怎么办？一直悲观下去吗？怎么办？啊，下一页，这就是第二点，我们得救以后生命的改变。John Stott 斯托德说过，保罗在这里先把人的悲观的深度降到很低，然后上升到对上帝的乐观的高度。这实在是好消息啊。第二点，我看要啊，第二点得救以后的改变，也可能这个标题可能要叫做在大正月间讲复活啊。啊，这里四到十节可能是基于初代教会的啊一首诗歌，可能是初代教会在受洗的时候唱的诗歌。这里第一个词，然，两个词，然而神，太好了，这两个词太好了，我们立刻就调转了，上升了啊。很多圣经学者很喜欢这两个词，然而神啊。我想如果张子怡牧师是牧师来讲这篇道，他可能这一点标题就叫然而神。这个然而神，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太伟大了啊，认为整个福音的内容就在这两个词里，然而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啊，我读一下一章我们没有讲的这段经文。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啊！这一段很重要。下面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乃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 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所以这里讲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坐在天上，这是一章的后一段。啊，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神的大能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耶稣基督在世上啊，在地上复活以后，在地上40日被接到天上。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所论述的上帝拯救信他的人，上帝的工作是用了三个过去时的动作，是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做，都是与基督一同。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使我们死了的灵魂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灵魂苏醒了，与上帝连接了，这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改变。第二个复活啊，中文翻译作复活 raise up， 实际是指升天了，是指我们与基督一同被上帝接到天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灵魂按地位上说已经是生活在天上，我们这是我们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不再是属地上的世界上的人。那我们在天上要做什么呢？第三个是一同坐啊，我们现在在天上的地位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坐在父的右边，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审判列国，审判天使。这是指权柄地位的改变。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应着基督的伟大，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地上的君王，远超过撒旦，是与基督一同审判列国，审判天使。另外一方面也是指我们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直接从基督得到教导。这真是大好的消息，与前面的三座大山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是因为罪已经死了，现在是已经被救活了；以前是属世界，现在是已经被提升到天上；以前是被撒旦统治，现在是审判天使。我们必须得感叹，我们所信的上帝太伟大了。好，这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作为。啊，那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可能又软弱了，我们可能又说我信了以后仍然每天这个上下班吃饭睡觉，我没感觉有什么区别。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魂已经不一样了，这全然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上帝把我们从尘土从粪堆中高举，这是我们听到的荣耀的伟大的福音。我们可能以前会把福音看得太小，我们以为就是布道会举举手，以为那么简单，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样的。得救是一件关乎天上地下的事情，关乎从亘古到永远的大事，超越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想象。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上帝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因为上帝的本性。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词，一个是爱，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恩典，还有一个是恩赐。我们被上帝爱，被上帝怜悯，被赐给恩典，被施予恩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而是因为这些词都是在讲上帝的本性。所以这些词是我们要敬拜赞美的。这里这个出死入生的生命和的改变和浪子回家的故事是很平行的。我们就看到这个浪子他在痛苦当中，他就想，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 我从今以后不再配称为他的儿子，可能回去做个雇工。那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他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而是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来遮盖他的羞辱，把最好的肥牛犊给儿子吃，恢复他儿子的身份。他父亲愿意给他继承遗产。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配的这个儿子，他是本来，我们是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上帝这样的爱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升高。在香港90年代的时候，有一系列古惑仔的电影啊，就反映了香港的黑社会的情况。那些电影很有意思，它反映黑社会的情况非常的准确，因为它这些电影的顾问是一些本来的黑社会老大，啊，而且这电影很有意思，里面总是有牧师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情况是在香港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黑社会组织，比如说像慈云山十三太保，青少年的黑社会组织啊，其中有些大佬叫做陈胜之、李兆基、陈振辉这些人，还有三合会啊，他们大哥叫做洪汉义，这些十三太保组织打群架，300多人打群架，拿刀砍人，哇，这些黑社会老大看着好像很勇敢啊，实际他们自己讲到，他们实际很怕死。那怕死又要打架，那怎么办？要就吸毒来麻醉自己啊，麻醉了吸了毒，那就抑郁了，又想自杀，还去贩毒，把别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生命，这样与神隔绝的生命，这样被罪性撒旦世界捆绑的生命。当时香港的教会非常重视做黑社会的福音工作，有一些不怕死的牧师，他们积极地去跟这些黑社会老大交朋友，向他们传福音。那有一次呢，有一位牧师跟这三合会的老大洪汉义讲了福音，这个洪汉义也听不进去，牧师就留了一本圣经给他。那这个洪汉义他又想戒毒，然后就非常痛苦，然后极度失眠，非常痛苦。他就看到这本圣经，牧师留给他圣经，他就指着圣经说：耶稣啊，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你，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病，让我睡个好觉，我就愿意相信你。他说完这话立刻就睡着了。所以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才开始转变对生命的看法。他就以前是觉得牧师轮流向他传福音，他不堪其扰啊。现在是对牧师说，这个说对不起，你们的耶稣太厉害了，我要跟你们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原来的不正当的生意纷纷倒闭，6年间纷纷倒闭。他最后他就向主祷告，听从上帝旨意去读神学院，成为一名牧师，啊，主借他开创了德胜教会，他们这个教会是专门向黑社会成员传福音，他的会友中就有很多他的很多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和他的小弟啊，而另外一位呢，十三太保中的大哥陈胜之，他也想戒毒，花了4年时间，用了各种办法想戒毒都没有成功，后来在。他就去了香港教会开办的福音戒毒所，那里面的牧师也为他祷告，后来他戒毒成功，他也信了主。有人就问他，你祷告戒毒情况是不是一祷告就立刻好了？他说不是那么简单啊，他说戒毒祷告很辛苦啊，就感觉骨骼有针在挑，发冷发热，非常辛苦，但是祷告以后怎么样呢？他认罪祷告的时候，肉体还是同样的辛苦，但是心里平静下来了，啊， 他后来成为戒毒中心的牧师，还获得香港杰出青年的称号。他就帮助其他小弟戒毒，帮他们找工作，他们在还在老人院多年服侍哈。这是强盗变传道的故事。以前是打架出死入生，现在是以前是出生入死，现在是出死入生，因着耶稣基督生命改变啊。那上帝拯救我们有什么目的呢？下一页第三点，拯救的根本和目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刚才讲的是得救前得救以后，现在是讲中间。得救的根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是本于上帝的恩典，是以信为途径。这个恩典这个词呢是这样有点绕口啊，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朋友的礼物白白赐给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恩典和礼物这两个词很接近，但是绕口一点，这不该得的救恩白白得到了，这是恩典。得救的信心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我们的福音可以简单成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啊！因信称义，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自己对自己得救没有贡献，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礼物。有一位神学家说啊，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啊，这个说法非常形象。我们自己本来是乞丐没有面包，现在别人给了我们面包，我们自己吃饱了，不是自己的功劳，自己也没有任何行善，现在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的还在挨饿的乞丐。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不管行为再好，也不可能做得完美。圣经上说，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的好行为在上帝眼里好像是脏衣服，上帝看不中的。在浪子回家的故事里，这个浪子他没有什么好行为，他回转过来说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这是他的悔改，他的信心的表现。上他的父亲有没有让他做奴仆呢？没有啊，他的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他，没有惩罚他，恢复他做儿子的尊贵荣耀地位，这是恩典。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一切宗教信仰的区别啊，潘牧师教导我们啊，就是靠恩典得救，靠恩典得救，不需要积功德。那其他靠恩啊想积功德的其他宗教信仰一定造成问题，一定造成自夸，造成骄傲，有的还说自己比耶稣基督做的还好，他就不可能对上帝感恩，也不可能彼此相爱，一定是嫉妒纷争，不可能荣耀上帝啊！那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讲了，我们是上帝的手所做的工艺品，是他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被创造的新的生命，目的是让我们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前是旧的生命，现在是全新的生命。这里行 walk 是指生活方式啊。我们信主以后，每天在生活中与上帝一起同行，每件事都遵上帝旨意而行，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那坐在上帝右边与上帝同统治的人的样式。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不是得救的条件。我们要回想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这样宝贵的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对得起主。上帝救我们是要我们活出敬虔圣洁的生命，这样才能荣耀他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只有靠恩典凭信心以荣耀上帝这样至高永恒的目标为人生目的，我们才可能活出真正的好行为。今天我们思考教会五十周年， 上帝赐给教会的恩典，我们要回到福音真理。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我们要明白福音真理，相信福音真理，活出福音真理，传扬福音真理。刚才会友接纳里我们也看到有一点，我们要积极的宣教。我们教会过去50年里一直积极传扬福音，不管是普世宣教、本地宣教、个人布道，都一直在积极开展。福音临到哪里，上帝所赐的生命就临到哪里，传福音的教会就蒙上帝喜悦。从教会开始，焦元廉牧师就提出教会奉献10%要拿出来做宣教，而我们现在教会每年的宣教的奉献实际是远远超过总奉献的10%。我们就遇到一些外州的华人教会来的兄弟姐妹，当我们教会看到我们教会这样做宣教，他们很羡慕，他们说他们教会奉献很多，但他们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宣教，非常可惜啊！我们教会每年开2次布道会，那布道会的一位讲员华兴牧师说，这在北美华人教会里是很少见的啊。上周五那张子怡牧师和我们一些兄弟姐妹还有三弟牧师一起去给一位宣教士的父母施洗。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信主20年，做宣教士也有10年，他一直为他的父母得救祷告，但他的父母一直不明白福音的意义，也不明白他们自己也可以信耶稣的永生啊。后来他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做骨髓移植，我们全教会也为他祷告啊。尽管手术的效果还不是太理想，但是他在病痛当中愿意信主，这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以前是身体健康，但是灵魂与神隔绝，现在身体朽坏了，但是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活出福音真理，相信福音真理，明白福音真理，传扬福音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话语，让我们在这教会50周年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在福音真理上站立得住。愿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都能够明白福音真理，相信福音真理，活出福音真理，传扬福音真理，让万民得福，一同荣耀你的名。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